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主持。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觉得惋惜，哎呀，以后听不到廖医生的这个分析怎么办呢？我们空中辅导呢，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会特别为听众朋友安排这方面的需求。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广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能够听到这方面的资讯。那在这里呢，要赶快介绍我们的嘉宾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先问问廖医生，廖医生你参与这个节目，你知道参与了多久吗？就是做这个节目做了
差不多20年了，
20年，非常厉害。是的，2006年空中辅导有了直播之后呢，就邀请了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这20年来一直陪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听众朋友听了廖医生和赵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呢，对精神健康这一方面也有很好的一些知识，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方面的需求。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这两位嘉宾，他们是非常非常爱主爱我们中国同胞的基督徒的医生，也希望神以后呢继续的祝福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人。空中辅导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鼓励听众朋友，你把握这最后一次的直播多一点的跟我们保持联系。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姐妹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海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哎，海姊妹，
是
是，我就是周素琴，你是海姊妹对吗？
对。
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孩子妹你好。
是你也知道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很荣幸。
我们也觉得很高兴你能够来电话。你现在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好吗？
好的。
廖
医生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被确诊为那个什么双向情感障碍，
是
大概13年了。对。可是就是我一开始被确诊的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病，因为他说我就是抑郁，我承认有抑郁的情况
是
然后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正常的，可是医生说我是双向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懵了，我就不知道我抑郁的时候那肯定是不对劲儿，那我不抑郁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正常状态，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正常状态了，所以我不认可。然后呢我就13年的时候就查出来，但是我一直都没有非要看医生什么的，直到我生了孩子，生了老大，2016年，6月7号以后，然后，我还是一直存在着抑郁的情况。
是，
他就是抑郁，就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好一段时间。 大概它这个时间是持平的，比如说我从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抑郁啊，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然后一个月，到后面2020年的时候，最长的抑郁期长达5个月。
哦。
然后呢，然后我也会好个4-5个月。
嗯。
然后就我知道，曾经2018年我就去看医生嘛，因为我的弟兄姐妹们把我送去医院，
是，
结果那个医生给我按抑郁症治的，然后吃了一整年的药都没有任何效果。然后2020年我又开始到我们的精神卫生中心，然后呢就是比较专业和权威的专科三甲医院，然后就从此开始吃双向情感障碍的药，还有这个心理咨询，还有就是我自己在做全职妈妈嘛，因为生了老大之后就一直做全职妈妈，期间我自己也学了整合心理学，就是美国百奥拉大学的那个项目。
嗯，
我是觉得就是我的病一直在好转，一直在好转，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就跟我祷告，就是说你还要有信心呢，就他们都说我没有信心，然后我就承认了我所有的罪，从小到大所犯过的罪，我也认罪悔改，可是都没有解决。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一步一步，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被神医治了，然后我又啪，然后又掉入抑郁的深渊。直到2023年我老二出生，然后我停药，然后一年多，然后就是自己那个也就是心理咨询师也看了很多年，也开始做收尾的工作，就是结束咨询了，就觉得一切都很好，而且我们还一家四口上台做了见证，夫妻关系也是扭转，婆媳关系也是扭转。可是在2023年3月12号植树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做完见证，然后2023年5月1号以后，我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危机，我觉得是属灵方面的危机，就是属灵虐待。很多人跟我说是属灵虐待，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去承认，因为我和那个姐妹认识了10几年的关系。
是是。
就从此之后，我又重新开始吃药，又重新开始看医生，又重新开始做心理咨询，我就觉得我之前的那见证简直就是啪啪的打脸，打我自己的脸，也打上帝的脸。然后我就，然后这几年一直持续到2025年，就去年年底12月19号，我又重新开始慢慢的恢复属灵方面的医治，我也慢慢的开始挣脱那种辖制，因为他真的把我骂得特别惨，他就说我不顺服呀，然后没有信心呐，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就是甚至可以是彻夜的不睡觉的。我们两个，
你跟谁呀？你当时，
然后我
就你说你们两个是哪两位啊？你跟哪一位？
就是我和那个我觉得属灵虐待我的人，我的属灵的导师。我真的觉得这个属灵的虐待，但是他又很爱我，真的就像属灵的母亲一样。然后我觉得到12月29号，我不是突然的，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看医生，然后咨询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慢慢都越来越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三年就自从2023年5月1号之后，我所做的心理咨询，基本上的话题和人物就是那个属灵的长辈，就是我的信仰导师。然后我慢慢走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就快要好了，而且我在教会里面做服侍，是妈妈公主团的团长，我做了3年，举办各种活动，然后服侍。然后那12月19号那一天，突然就是我只是喝了一杯什么气泡水柠檬茶，然后 那天晚上就出现了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抑郁了这么多年，然后被认为是双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惊恐发作和濒死体验，尤其
是
濒死体验。
嗯嗯，
然后就是不停的要叫救护车，不停的要叫救护车，但是理性分析过后就是，嗯，是不行的。我就等到那个是周五晚上发生的事情，
嗯，
然后等到周一去看医生，结果去一看医生，就他们继续给我按双向治疗，然后就把我越治越严重，然后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强行出院，然后这真的是一次医疗事故，就感觉自己就是现实版的进行了一场飞跃疯人院。
嗯嗯。
然后当我去回顾我整个事件的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对咖啡因、酒精这些都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从2025年开始，我去回顾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吃了药，长期吃药，
嗯，
然后嗯，所以咖啡因还有那个酒精这些东西我都不能沾。然后我看医生，2025年12月21号星期一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才这么多年第一次告诉我说，啊，什么咖啡因、酒精那些茶你不能喝，就连奶茶什么这种气泡水啊啥的你都不可以。
嗯嗯，
就是你只能喝果汁。我从此以后，我才这么多年我才知道我不能吃那些东西，然后在医院里面他们也各种的要给我什么电击治疗，要把我四肢绑起来弄到那个什么，啊，我真的很崩溃，我就真的是越治越严重。他本来是让我住3周以上，然后我只住了4天，嗯，5天4夜我就出院了。我出院之后我一颗药也没有吃，然后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而且当我去回顾，然后我们属灵的牧者也来我家来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不相信神，因为我病了很多年，他不会再医治我了，我哪怕一辈子都是这个病我也认了，我也愿意继续的去信靠他，他就算不医治我我也信靠他。但是我经过2023年的那个见证，然后到后面我越来越相信就是神他是真的医治我了。因为在20号的晚上，
嗯，
就是我突然出现了很奇怪的反应，就是我的牧者也过来为我祷告了，就是到我家里来，我是就像刚出生的那个小 baby 一样，就是在床上又哭又闹。
嗯，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要我的爸爸，哦，爸爸，爸爸在哪里？
嗯，
然后我爸爸就马上来到我旁边，
是，
然后我就说，我要我的老公，老公，老公，然后我老公马上就过来，我说，你要上床来，在这里，你要抱着我，你要公主抱。然后说到第三个问题，我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一样，我竟然说。我要我的大熊，大熊，那个就是一个大熊玩偶，就是在我家买了10几年我从来不玩的一个玩偶。
嗯，好，那个孩子们呀，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后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很需要廖医生的指引。那我想问的是，你说你确定第一次确定双向情感障碍是几岁啊？13年前的时候，你当时是几岁？
2013年。
那个时候你是几岁？
我87年的。
那你说，你告诉我们，你当时是几岁呀？孩子妹，
35岁。
当时是35岁。好，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你多大了？你已经
应该是25岁。
对呀，没有那么大，对不对？25岁。
对。
好，那
现
在呢？
38岁。
现在38岁。
八岁。
好，好的，好的。因为廖医生在这里，我想鼓励你针对你现在的困扰去问廖医生一些 可以帮助你的问题，好吗？因为你现在讲的是那个过程，过程也很重要，我们听的差不多了，那你可不可以直接的问一下廖医生，你现在的情况需要哪一方面的这个指引？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误诊了，然后后来我挂了一个国际会诊，就说我不是双向，是边缘型人格障碍。
这个边缘性的人格障碍是谁告诉你的？
是那个张医生。
好，那孩子妹啊，你现在想就是想咨询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咨询廖医生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病。
哦。就是经历了这么多，25岁到38岁这十多年里的整个的过程，你觉得你是没病的，对不对？
对。
好，好，那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请廖医生来分析你的情况，好吗？
嗯，孩子妹，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这么多年的很清楚告诉发生的事情啊，你的感觉啊，医生的诊断啊，治疗啊，你跟上帝的关系啊，这些都是很多人经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都有很多思想啊，反思啊，甚至有属灵的一些学习啊，让自己更加明白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我听到你有两个孩子，
对，
这个都是感恩，就是你的家庭啊，孩子都是神的祝福给你，
对
啊，虽然有这一段时间都有你面对着是精神健康的困扰哈，可能现在已经好很多，无论是一些常见的抑郁症。另外一是比较小罕见比较小出现的向上情感障碍啊，甚至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医生可能怀疑你的情况属于一种性格的问题，人格的问题，就是边缘性人格的障碍，
是
无论是哪一类的病都有一可能有一段时间情绪是比较正常稳定的，比方说向上情感障碍，就是有一些人有些时候很抑郁，情绪很低落，
对对，
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变得很高，情绪很高涨，很兴奋，但是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很短，也可能是很长，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情绪是属于中间的位置，就是不太高也不太低，这个都是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好的消息，就是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情绪都比较稳定，
是，
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患者，很多医生，很多治疗都可能按照每个人的情况改善之后，都可以考虑减药，甚至停药，停止一次的药物治疗，甚至是心理咨询的治疗。
是是。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情况要改善，情况已经稳定，没有什么症状啊，刚才孩子妹告诉我们现在都很正常，这个也是。如果真的医生跟你都分析清楚是稳定，不需要治疗，不需要药物，这个可以观察，可以停药，
是
啊，尽量减小复发的机会。
对
啊，
对，
什么是复发？就是很多抑郁症，向上情感障碍，甚至是边缘人格障碍的患者，可能碰到有一些精神压力。碰到很多精神的困扰，都可能情绪不稳定，睡得不好，
是
很多负面的思想，情绪就越来越差，可能出现一些抑郁啊、焦虑啊，甚至一些情绪不稳定啊，会思想啊、行为不正常，这个情况，这个如果真的有一天。无论是什么病的患者，有这个复发的情况，都需要再找医生，一定要找好的治疗、好的方法、好的药物。所以无论 孩子妹的情况是向上情感障碍或是边缘性人格障碍，都需要按照你的情况，如果真的稳定，医生的意见都是可以停药，这个都是好的一个选择。
嗯，那我帮这个姐妹问一下，如果她的情况有好转，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她可以减药，然后呢慢慢慢慢可以停药
啊，
是吗？
最重要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嗯，每一次抑郁症，每一次情绪高涨，情绪躁狂发作的时候，都有一些危险一些严重的症状，比方说有自杀的念头啊，
嗯，
有伤害自己啊，有暴力的症状，我们都小心一点，就是尽量不要完全停药，就是这样。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赶快再看医生吃药吗？
对啊，但是如果复发的数量很多，常常复发，我们可能都保持治疗，
是
避免完全停药。
嗯，
第二个很重要，孩子妹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意见，就是咖啡因喝茶都不太建议的话，就是有一些人如果他的睡眠已经不太好，如果他太晚去喝咖啡啊喝茶，这个肯定对睡眠
一定会
不好的时候，就对情绪都不好，嗯，因为睡得不好就精神啊情绪都不太好。
是的，
但是本身喝咖啡喝茶对精神没有问题的。很多患者如果晚上睡得不好，
嗯，
早上白天起来之后喝一点有帮助精力帮助精神的饮料都是可以建议的。
嗯，就是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喝点咖啡或者喝点
茶。早上白天，
对，早上的时候就喝这些东西来帮助你就是提醒自己的精神好一点。
很多研究都这些咖啡啊喝茶都对情绪有稳定的作用。
对对，所以呢晚上是不建议去喝这些东西，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养成一个规律的这个生活习惯吧，晚上早一点睡觉，因为睡眠不好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嗯，对。
嗯，好，这是孩子妹的电话。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亲子关系、交友恋爱与婚姻，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充满心房。
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黄嘉燕老师主持的，这个空中辅导呢应该就是主持到3月底，所以呢在3月底的另外一个新的节目呢它会继续的制作，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希望大家能够留意也能够好好的收听。那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是空中辅导每个月2个礼拜2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钟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好的，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嗯，陈姊妹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子的，那个钟师母，就是还有廖医生，我是那个就是就是自己呢就是从那个大儿子出生开始呢其实就有产后抑郁啊。
嗯，
然后就是我的大儿子呢他又是个特殊孩子。那我从就是2025年的春天开始，其实我的抑郁已经严重到就是出现过几次伤害孩子的情况。
嗯，
然后因为他就是特殊孩子嘛，然后可能是有睡眠障碍，就是从2022年的秋天开始，他就已经就是基本上晚上很晚才入睡，就基本上要11点左右。那他这个情况就非常影响我，然后就是我整个人。 就是睡眠不好，然后情绪也会不好。
是是，
再加上他的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对、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比较有挑战啊。
是。
那我一个问，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的话，需不需要就是，吃就是需不需要服药？然后再一个呢，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家那个这个特殊孩子？那他今年就是过完年刚好是5周岁了，就是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知道你需不需要吃药，对不对？
对，是的。
好，你因为照顾孩子的缘故，特别是晚上睡得不好，所以你的情绪已经出现了问题，有抑郁的情况，对吗？
对，
是
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老大现在特殊孩子呢已经是5岁了，那我想知道的是孩子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你能够稍微分析一下，或者是跟我们讲一下吗？
他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嘛，然后
自闭症
就是经常，对，是的，然后他经常会有一些刻板重复的行为啊，像他一开始就是晚上经常要重复的起来开关灯嘛，然后他同时他的语言发育啊这些，就是现在还是在一个模仿我们说话的阶段，就是去年夏天我开始带着他去特教机构干预之后，就是语言慢慢的出来了，这个也是蛮感恩的哦。
是。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他现在其实生活还不太能够自理，就是到现在甚至他穿的那个就是那个纸尿裤都还没有戒掉，他目前的情况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对于我们照顾他的人来说，其实是很消耗我们的。
是，一定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听了都觉得，心里面也是很沉重。那陈姊妹，你这个儿子他诊断是自闭症的时候，那医生有没有建议给你们说让他吃药或者是不吃药啊？
那个是刚开始是没有，后来我是为了这个事情又特意去找过医生。
是。
当时医生是跟我说建议我们给他吃益生菌，是益生菌，它不是调理肠道的嘛，所以我们也后来没有给他吃这个益生菌。
好的，那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首先就是回答你的情绪现在已经有了抑郁，需不需要吃药，对不对？
很多研究就是很多统计就是有孩子带孩子不，就算是没有什么问题，正常的孩子当一个母亲甚至父亲都是很多压力的。现代的社会很多家庭都蛮繁忙啊，压力大啊，要工作啊，时间不够啊，要带孩子都是很重的负担，所以现代人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生孩子不容易，带孩子也不容易。
对，
有孩子有一些困扰，有一些困难，有自闭啊，或是其他的身体啊、精神障碍的情况，可以想象就是压力更加大。很多母亲，特别是母亲，就是因为对孩子有特别有很多关心、很多爱啊，有要求啊。也希望孩子能够做得好一点，就有相对的压力，很多母亲都没办法可以调整控制自己的精神压力，就容易导致有抑郁了。很多家长啊母亲都有这些情绪的问题，这个可以理解，所以很需要就要找办法怎么样可以调整自责的情绪。
对对，
首先不一定要看医生，不一定靠精神科看吃药物，要安静下来，要找一些好的意见，找一些资源。如果你当地你的地方有一些有经验的这方面的专家，你就需要看看有没有一些服务可以帮助做父母亲。怎么样带孩子，就是我们讲就是亲子关系的训练啊，这些都需要好好的准备，因为孩子一路成长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啊，需要压力，这个肯定是不容易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 家长都需要有精神方面的资源，甚至有一些心理咨询啊，甚至有抑郁症要吃药啊，睡得不好啊，没办法有好的孝子，就很难当一个有耐性哈，有可以温柔，可以有动力，可以带孩子的家长。所以如果真的情绪已经崩溃，刚才讲就是如果已经脾气啊已经很大，很容易就骂孩子啊，甚至伤害孩子的想法，这个都需要找人帮助你。
对对，我觉得那个陈姊妹啊，像刚才廖医生他解释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你听得清不清楚，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照顾孩子的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你的儿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的时候呢，那个压力会更大。但是呢至于你的情况，廖医生的诊断就是说不需要吃药，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需要资源，就是需要有人能够支持你，能够陪伴你，你有一个平台是同样的这个养孩子的父母亲，就是有一个小组，大家能够互相的守望，互相的能够去倾诉，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不单单是孩子的情况影响母亲，母亲的情绪都会
也会影响孩
子，
对对，
也是互动的。很多研究就是，如果母亲的情绪不好，都会影响孩子的精神健康、
对
情绪健康，甚至他们长大之后的 IQ， 他们的能力、智力都可能是母亲。很多研究就是母亲有产后抑郁症，将来孩子的能力都可能有一些影响，所以一定要搞好自己的情绪，很需要就要配偶啊、丈夫一定要大家合作啊、理解啊、给你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要。
是的，
也有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教会、在朋友、在一些有能够支持自己的那个群体里面，可能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支持，甚至祷告一些帮助，一些意见，这个也是需要的。如果自己没有经验，对这个带孩子没有很多的方法，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去面对，这个是更加困难。
对对，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但是呢这个讲起来是容易，自己做的话也不太容易。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有一个平台，是你能够跟你的知心的好朋友能够去分享你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压力吧。有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绪，当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呢，先不要去处理你跟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先暂时的离开那个空间，让自己沉淀下来，能够喘一口气，然后呢你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再回来跟孩子面对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提出来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因为你已经把它讲了出来，对不对？
另外很重要，就是很多母亲忘记自己，就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对，
一定要找老公啊、朋友啊、家人帮助带孩子，自己凑每个礼拜都会凑一段时间，
抽离出来，
可以享受一点，放松一点。比方说，可以安静想教会去敬拜，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好，
对，
好。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情况吧，你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在这一方面能够有人能够帮助你，或者是你跟你的丈夫能够好好的讨论。我觉得你们不容易，因为特别是你的老大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你跟你的丈夫要比其他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但是呢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去分担，互相的帮助。明白吗？
另外就是特殊的孩子五岁，通常如果自闭症，通常没有药物治疗的，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治疗可以抑制自闭症。相对来讲，过度活跃症
是
多动症就有药物可以治疗了，但是自闭症完全没有药物治疗，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时间 可能是他长大之后可能睡眠有问题，情绪有抑郁，情绪很焦虑，甚至有暴力的行为，这方面都可能有相对的药物可以考虑，可以治疗。所以现在五岁，通常我们不会想用药物帮助孩子，但是需要早一点，就是明白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习惯啊，他们的一些潜能呢，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兴趣，尽量减少一些不理想的行为，鼓励多一点好的行为，这个是最重要。
对，
好，刚才提到就是益生菌，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帮助，但是不要太大的期望，就是可以完全改变这个病，就不是这样。但是可能对身体的营养啊，肠脏的健康，可能对脑神经都有一点点的影响，
对肠胃也有这个好。
肠胃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都有好一点，
都有好处，
好
都有好处。但是不要依赖它，好吗？
好的。
还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我们相信孩子有自闭症不是世界末日啊，很多成功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以前都是有自闭症的，
都是有自闭症的，
著名的科学家、音乐家都是有自闭症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希望你不要不要感到沮丧。比如说牛顿呐、爱因斯坦呐、还有这个出名的音乐家的莫扎特啊，他们都是自闭症来的。所以只是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跟你的丈夫要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互相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就是平台，是有人在旁边陪伴你。那如果真的是你找不到有人能够倾诉或者是陪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作为自闭症的父母亲，都不要太担心，不要太快有太多的一些expectation， 就是期望
期望
期望。
你就好好的用爱心陪伴他，
因为每个人的步伐都不同，
对，
可能晚一点时间他的潜能才出现，
对，
才发挥出来，
对，
可能他将来有很高的成就也不一定，所以不要太快就
就
让自己太多压力，不要跟孩子伤害大家的关系。
对，好吗，陈姊妹？
好的，就是我。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纪念你哈，这是陈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9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朱师傅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啊，
杜弟兄你好。
是，
我想请一下廖医生，就生活在一线城市，就是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是，
然后呢，我很容易焦虑，现在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焦虑，那焦虑的时候呢，就会睡不着觉，就会胡思乱想。那越是觉得不要想第二天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越是就会去想。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去焦虑的。那有些事情呢，想了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大脑就是不受控制，然后一想多就焦虑，然后呢，就是接着就是失眠。我身边这样的朋友嘛，就是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先问廖医生两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如何不要去焦虑，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焦虑了该怎么办，怎么去调整呢？
是
谢谢廖医生。
是好。嗯，
嗯，都弟兄啊，高兴理由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嗯，
啊，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焦虑、担心、忧虑，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思想的习惯，就是已经习惯想来想去啊，想的太多啊。不必要的焦虑，这个都是现代人因为生活的面对的压力很多很复杂，所以已经习惯想的太多哈，这个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导致我们脑袋好像停不了睡，不容易睡，就是
一直在想东西。
关灯之后在床上都想这些问题，想来想去，这个就肯定不健康。
对，
所以我们第一就是从生活方面培养好的习惯，就是尽量有多一点减压的活动，有多一点兴趣，多一点写照生活，见朋友，可以将平常我们的想法讲出来，表达出来，最好就互相有一些好的意见呢、讲出来之后，就是不要想的太多啊，不要压抑在脑里面。第二就是有好的运动，这个很重要，因为运动能够帮助我们容易放松一点，晚上睡得好。但是如果已经有焦虑症，这个是自己不容易面对的，因为自己没办法睡得好。
对， 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抗焦虑药，甚至有一些抗抑郁药。为什么抗抑郁呢？因为抗抑郁药里面的帮助血清素的功能都能够帮助我们焦虑小一点，控制的好一点。
对。
好，第三，很多现代人出现的一个问题，让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开始喝酒。因为很多人发觉喝酒之后可以帮助放松，帮助情绪稳定一点，也可以帮助容易睡得好。
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酒精让我们可以睡得好一点，但是时间很短，一两个小时之后酒精消化之后就开始会睡醒了，所以对睡眠只有伤害没有帮助，对我们的脑部的健康也是有害的。酒精让我们的脑细胞的功能呢分泌更加坏，所以千万不要碰酒精。
对对对，
要多一点运动，多一点兴趣活动啊，见人呢、这样自己的情绪啊问题长出来，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是的，
互相带头的祷告着就更加好了。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了这个焦虑忧郁症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医生要吃药呢？
首先要找一些好的心理咨询。如果严重都可能考虑用药物治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找到好的心理咨询专家，让你换练习怎么样去想好的一方面，想一些正面的想法，
对，
尽量改善你思想的习惯，尽量将一些问题减小，尽量想多一点正面的思想。比方说你碰到一个比方说你有一个医生帮诊断你有一个病，比方说是糖尿病哈，如果你想的太多，想的太坏，你就已经吓死了哈，你都有很多病啊，将来很多问题啊，很多并发症啊怎样。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医生告诉我有药物可以治疗，按照医生的治疗，你好好的照顾身体啊，好好的控制你的饮食啊，你就可以
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哈。如果你常常都想负面 不好的事情，你就越想越坏。
是的，是的。
反过来，如果你正面一点啊，可以有信心、乐观一点，你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不焦虑。
是，
所以就是这样了。
嗯，好。那杜弟兄，我们也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无论是谁，希望他能够借助廖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能够带给他一些帮助。
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相依。
哎，你好啊！
你好，你好，师母，
杜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杜师母，你好，你好。
爱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是的，听众朋友，这个节目呢，虽然黄湘燕老师他会主持到3月底，但是从3月29号开始呢，逢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我们都会特别是我会主持这个节目的，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也知道我已经退休了，所以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是精神健康热线，也就是过去我跟廖医生在这里做的这个直播节目，虽然是重播，但是我相信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会有帮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在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继续打电话给我，我会接听你的电话。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李弟兄。是，请说吧，你有。这个我看过你的电邮，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13年了，对不对？
2013年，对，13年了。
2013年患的，那现在已经13年，
13年了。
你知道今天是最后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所以你一定要想跟廖医生谈一谈你的情况，你就直接问廖医生好吗？
是，好的好的。我就从2013年开始吃那个阿里派唑口蒙片，然后。现在情绪精神这一方面还比较稳定，但是最近3-4年的时候，我的左腿走路的时候特别的别扭不舒服，然后就是也不疼也不痛，但是就是走路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是，
而且还有加重的趋势。
加重，
我就想咨询加重，好像就是最近3-4年逐渐的，好像稍微的有点加重。
哦。
然后我就想请教一下廖医生，这个吃阿里派唑是会不会引起这个？是不是是这个引起的？会不会引起这个左腿这个不便的这种？
也就是他吃这个药会不会影响他的？
李弟兄，高兴你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从前以前的时候。有很多药物，旧的药物就是上一代的药物，很多都影响记录，可能影响会有一些记录很紧啊，很紧张啊，
肌肉
有一些发抖啊。
廖医生讲的是肌肉会很紧张，
对对对，也有一些会发抖啊，平衡不太好啊，动作比较慢啊，这些都是上一代就以前的药很常见的一些副作用。但是新的药物，特别是弟兄你现在吃的药，就很小很小有这个副作用。所以另外，如果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机会都是两边的，左右都同时有副作用，就比较常见。所以一边，所以右边呢、左边，通常药物导致的机会更加小。所以我建议不要鼓忌吃药物的原因，应该要找一些医生帮你检查你的腿，好吗？
他如果是再去找医生检查的话，是看骨科医生还是看？
骨科医生当然是最
理想的
专科的，但是一般的医生都可以先做一些检查，基本的检查看清楚是哪个地方，是肌肉啊，是关节啊，是骨头啊，都很不同啊。
是是是，所以李弟兄你就不用太担心，跟那个药物是没有关系的。
骨头方面我做过检查，好像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到神经内科看了，他说 让我做一个那个 DAT 显像，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 DAT 显像是不是可以查出这个是不是和这个药物是不是有关系。
刚才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讲了，这个药跟你的现在的这个腿的关系是拉不上关系的。
听的形容应该没有关系了。
嗯。
哦。
但是我建议你都找医生再检查，如果真的影响你走路啊，平常的生活，都一定要找医生看看。
对对，好吗？
哦，不是药物引起的，
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如果是药物引起的话，两边的腿都同时会有这个问题。现在你是一边，所以不是药物引起的。那再次的鼓励你能够找医生给你做一个正确的
诊断。但是最准确，当然你都找你的精神科医生再问清楚、看清楚，因为我们精神科医生，都很多患者如果吃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都会影响。腿啊，走路啊，可能有一些副作用，我们都很常常会帮助这方面。但是你现在吃这个药，另外就是你的情况应该不属于了。
嗯，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好吗？
行，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李弟兄的电话。那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就是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哎，
廖医生好。
嗯，
刘姐妹你好。
是，
你好。
啊，就是我这一次打电话来呢，就是我侄子，他今年19岁大概，然后去年的时候暑假过完10月份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胸痛，他就去医院检查，就是片儿也拍了，抽血也抽了，结果啥也没毛病。
是。
最后呢，又去杭州这边，我嫂子说让他要不要去挂个精神科，去挂精神科的，就是说给他，得的结果是严重焦虑，引起的那个躯体化，胸痛。
他的胸痛后来检查说是严重的焦虑是吗？
对，引起的那个躯体化的症状，其实是没病的，就是说不是器官上面的病引起的。
哦，不是器官上引起的，那也就是说他现在患的是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吗？
对对。
那你想
我想就是说咨询一下廖医生，就像他这种躯体化产生的，有时候会手抖，他说他自己还有他拍照的时候，他跟他就感觉别人给他拍照他不自然，他就感觉脸上有东西在爬，他就不自觉的会用手去搞一下。还有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也有在吃药，但我感觉他不当，就是说他就感觉想吃了就吃一下，不是很在意的。我担心的是像他这种躯体化的情况引起的，需不需要像精神科，就是说比如说叫那个抑郁啊什么的，就是说要坚持吃呢。
好，刘姐妹，其实我们平常常讲的焦虑症、抑郁症跟精神压力、生活压力，19岁可能是上学啊、
学习、
考试的压力，都会导致一些情绪的疾病，就是焦虑、抑郁。从来焦虑症跟抑郁症都不单单是脑部的病，可能影响到我们拉肚子啊、胸闷啊、胸痛啊，
胸会很闷
啊，会发抖啊、心跳啊、吃不下，这些都是我们讲就是躯体化，
是
啊，专业一点就是躯体化，但是普通讲就是我们的心理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对，
会影响生理。这个所谓躯体化的症状，特别是亚洲人、中国人、华人特别多的，相对外国人、白人更加多。所以我们平常在临床啊，在一般的人口当中，很多人就是考试、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导致肠胃不好啊、
对对，
心脏 感觉不好啊，
不舒服。
心脏没有病，但是常常心跳啊，心痛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躯体化症状。
是，
当然一定要从问题的源头去想办法去处理了。如果是婚姻的问题、考试的问题、压力的问题，怎么样去帮助可以减小一点压力？
是，
可能是怎么样调整生活啊，调整大家的关系啊。可能工作真的应付不了，可能找另外一份工作，可能已经可以帮助很大。当然，如果情况严重，一定要找医生。找医生不一定，当然不是找心脏的医生，不是找肠胃的医生。
是，
如果已经检查不是心脏很健康，肠胃很健康，为什么还是会拉肚子啊，肚子痛啊，心痛，就是这个，就是主要是抑制焦虑、抑制抑郁的方法，就可以情绪、精神抑制好之后，这些躯体化的症状都一同抑制好了。
对，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明白吗？
哦，哦，好的。
所以你要找到他的核心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他19岁的话，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他应该是一个学生，在学习上面一定会给他很大的压力，对不对？
对。
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就是青少年呢，这个年纪，我们都通常数字上很小有心脏病，很小有什么大病，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发觉睡得不好啊，情绪不好啊，精神不好，我们都很容易就想到一定要找办法去问题的源头去减小压力，尽量帮助他们上学啊，功课考试的压力，他们的问题就自然容易治疗了。
是的，是的。
就是跟生活中减少，慢慢的减少他的压力，慢慢就好了，是吧？
对啊，都是跟成年人一样，一定要找一些时间去放松、去运动，不要常常看手机，找一些时间见朋友啊，有活动啊，想教会啊，这些都一定要保持。
对，很欣赏你啊，刘姊妹，你这么关心你的侄子哈，我觉得除了你关心他之外呢，你也要跟他的爸爸妈妈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孩子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让爸爸妈妈就是不要给孩子有形无形的一些压力，他本身面临这个学习跟考试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对不对？
对。
现
在他主要是怎么，他老是说他小时候就是说我哥给他的创伤很大的，就是说就是童年，然后就是他成绩是不好，上的职高，他然后我哥现在也想开了，去年之后然后他也想开了，现在就是跟他爸爸妈妈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刘姊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个直播节目，你可以帮一帮你的这个侄子，特别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给他们一些疏导，告诉他们行行出状元的，虽然他是读的是职高，但是呢，只要给他鼓励的话，孩子一定会出人头地，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好吗？
好，
再次的谢谢你哈，刘姊妹，这是刘姊妹的电话。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接听了5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虽然是最后一次，但是听众朋友你别忘了，3月底开始呢，每一个礼拜六晚上7点都会为你播出精神健康热线的重播节目，而礼拜天呢，由我周素琴继续的为你主持空中辅导，你可以继续的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1点打电话，我会接听你的电话。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过去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